这世界如此美丽，是因为你自己如此美丽。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Cici。我认为呢，所有特殊的日子或者说是节日，大概都带有一点重启的作用，可以给原本的生活翻一页，给自己一个去改变的契机。那如果没有实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因为还会有下一页，还会有下一个日子。今天呢，也是我们解忧图书馆的第一期节目，所以在本期的节目中呢，出现的这些书单分享也都包含了我认为有同样作用，能够给予人同样力量的作品。今天的第一本书呢，是我最近读到的最快的一本小说，因为拿到手里之后完全不想有停下来的感觉，就是日本文学家三浦子苑的《边舟记》。这本书其实从它的名称开始就给了我一种挺大的触动的，因为《边舟记》它编撰的呢是词典，词典在书中也被描绘成了可以横渡词汇海洋的船，人们乘坐着词典这艘船，收集漂浮在漆黑海面上的点点星光，只为了能够用最恰当的措辞，准确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传达给他人。如果没有词典，我们只能伫立在这片浩瀚的大海前停足不前。词典是没有温度的，它是沉静严肃的。其实所以我也完全无法想象，当我读完这本书以后，经由他人编撰词典的这种热情所能带给我的热情竟然是这么的大。于是后来我也想，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可能本身本来都是无趣的，至少是中性的，能够使人感受到可爱及趣味的，往往都源于那第一个人。他在偶然之间呢，生发出了一种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兴趣与热情，这其实是他的天赋，也是他之后能够获得长久快乐的才能。他热情的余温就这样通过他指尖的触碰过渡到了万物。他在白天奔忙，在夜里写诗，他很像是一个在努力擦拭暗淡银器的逝者，在使这份器具散发出他本身应该有的光芒。而在他之后的所有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后人，也因为他的热爱，后人才能在这份精神文化里成长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而从此之后呢，这些事物也才开始在人们的眼中与一些美好的事物所挂钩，就比如说是一叶小舟和一片汪洋的海洋。而当人们开始去回想这一切的源头都是从何而来的时候，可能也只是某一个下午， 某个孩子读到了某个词语，看到了某一朵花，而由他传承的这种源远流长，竟然就是从这样一个下午开始的。这种想法本身可能就足够浪漫了，亦或者说浪漫本身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本小说呢，其实也不长，但是小说里所描写的编撰这本词典的时间却花了整整13年。主人公马蒂呢，也从一个内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好像可以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在这13年里，他也因为编撰词典这件事情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友情、事业和爱情。所以到最后，很难说是这群编撰者成就了这部词典，还是说这部词典宽容地成全了所有人的梦想。这或许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双向奔赴吧。而我今天所能感受的，所能触摸的，大多也都是感恩于前人的传递。所以如此之迟钝的我，才能有幸在这3000世界中窥见一点点的趣味。我非常赞同书中的一句话，他说，为了与死者相连，与尚未降生的人相连，人创造了词汇。我想我始终是那个想要渡海的人，所以我也非常感恩每一页搭载过我的小舟，才能使得毫无天赋的我好像隐约能够触碰到一点点文学和艺术。在我的想法中呢，每一个领域都是一座深深的殿堂，我至今都好像没有找到属于我的那一座，可能也只有少数的极有天赋的人才可以有幸与其中的一座结识。但是现在也会觉得，如果一直找不到属于我的那一座，好像也没有关系，因为快乐有很多种，我如果能够认真地待在某几座的前厅，哪怕只是驻足观赏，好像也算是其中一种吧。虽然平凡不稳定如我，但是如果能够认真地走完属于我的那一节窄廊，好像也就足够了。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呢，是最近带给我阅读体验最好的一本，就是李娟老师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呢，也是一篇又一篇非常简短精炼的散文，描绘的是当年作者一家人在戈壁种植向日葵地的故事。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时间也都是在睡前，于是睡前的时间也成为了我一天当中最安定的时光。看完这本书呢，我觉得我收获了一种被我长期所忽略的情绪，就是平静。其实以往看书时，虽然我没有说，但是我其实是希望能够收获一种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情绪上的补充，冒险和感动，悲伤和思考。我希望他们可以填补我生活里一些没有契机的空缺。于是在读它的时候呢，我也会间歇性的因为字里行间收获一些非常突然的情绪。可是书里的世界就像那片戈壁滩一样，太大太空旷了，我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感受好像就是我用力地喊了一声，但是很快又被风无声地给催化了，只剩下和刚才一样一地的安静。我于是也开始从内心变得真正的安详起来，因为越发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渺小，越发就能够释怀掉那些难堪的不甘心的回忆，他们就像是我的声音一样越变越小，最终无迹可寻了。还有让我觉得非常可贵的就是这本书中人物之间的情感流露，我很少能够看到如此自然的表达，自然到寥寥数语我就莫名的已经开始共情了。可能无论相隔多少年多少距离，很多人至于长辈的父母的都是一种深情之中又夹杂着扭捏的情感，我至今仍然无法准确地去描述它，可能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近乡情怯吧。这种流露就像河水会流动，风会吹一样自然，也说不定人类最初的感情就是靠着在自然万物中艰难生长所得来的。这是一篇花了极大的笔墨去描写自然的散文，对自然万物怀有慈悲和爱，是否真的会有回报？读完之后呢，我也开始坚信是会有的。自然里那些隐秘的可以治愈人心的力量，它是不会随意的散发给那些对它熟视无睹麻木路过的人的。而当你小心地拾起一片叶子，抚摸一朵花的时候，风也会吹来，携带着被森林过滤后的馨香和温柔，那是一个不露痕迹的拥抱，是一次自然非常无心的答复。但我觉得对于那些需要安抚的人来说，可能这就足够了。于是我才意识到，其实有些时候情绪上真正的解脱，不是去撑开骨骼皮肉让自己的存在越来越大，而是去想象一片寂寥的大地，而如此之渺小微弱的我竟然也能够在旷野之中找到一片安歇地，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安全感和自豪感，并且呢，它也非常成功地治愈到了我。而每天睡前，我都好像能够非常成功地走进作者的那片向日葵地。我总觉得在我心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块地方，只是它更狭小，更具体，被我锁在了角落里。它是我童年家附近的一块草地，至今那块草地还停留在一个夏天的下午，阳光很好，长满了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紫色的野花，在现实的忙碌里很多时候都想躲进去再在里面走一走，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钥匙了，所以能够在阅读的时候躲进作者的那一块向日葵地，我想对很多人来说都应该是一种安慰。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部我觉得非常有治愈力量的韩剧，叫做《你喜欢勃拉姆斯吗》。这部剧呢，一共有16集，每集呢都差不多有1个小时左右。其实，特别是在看这部剧的前半部分的时候，我好像总是能够想起我自己的小时候和少女时代。我小的时候呢，因为看一部动画片，求着妈妈很久，买了一条和动画片里很像的银色戒指。于是第二天呢，我就带着那枚戒指去了学校，结果在学校门口就遇见了一个其他班的，我很喜欢的，但是呢，没怎么有机会见面的男生。当时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的守护戒指呀，我真的是捡到宝了。可惜呢，这枚戒指并没有让我平平无奇的少女时代变得更好。每一个我以为会有冒险的夏天，也都在无数个补习班和我到底要不要穿裙子这件事情上悄然的过去了。生活里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是有一个很美妙的开头，就像是剧里的女主角一样，她从大学管理系毕业之后呢，因为对小提琴的热爱，连考了4次，才以最后一名考进了音乐学院的小提琴专业。29岁的她才大4，终于有机会上了梦想的音乐厅演奏，结果公演前被指挥家剔除了演奏名单。她想要继续深造，投出去的入学申请呢，也都被拒绝。想要往音乐道路上走，却从来没有收到过 offer。 他一直都想要证明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小提琴家，可是到最后他很平静地认识到，原来我没有这个才能，原来有些鸟是注定没有翅膀的，只能在路上走，原来我就是这种鸟。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一部它像鸡汤一样的剧，最终能够治愈到我的点，不是告诉我说努力就一定能够有回报，而是告诉我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时间可以治愈它们。那些我原本凹凸不平的立体难看的伤口，原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都可以变成是平面的，像是被人随便画在草稿纸上的痕迹，而我总有一天会平坦地走过它们。不是再次仰望攀登，站在谷底向上张望，那个总有一天呢，可能不是今天，但是我明白它们会发生，这应该就足够了。我脑海里呢，也总有一些念头，就是那些我少年的时光，那些我在公园里拔野草，在草地上，在沙地上画格子的时光，真的有在此刻的我身上存在过吗？其实也会经常的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浪漫主义又富有诗意的童年，会变成此刻无聊的，甚至未来会越来越无聊的我自己。我初中的时候呢，关于长大还特意写过一首小诗，我说长大是彼得潘终于飞出了窗口，也真是没有想到原来长大是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可能孩子天生就是给成年人做老师的，也可能人类就是擅长在精神领域上给自己找更多的障碍。现在的我奔波在各种事物中，想要给自己找一些快乐，而那个童年的我却是和快乐相伴生长的，并且那些快乐到今天为止都能够安慰到我。所以我也开始换了一种想法，非常感谢他，感谢他成为了我。也有一种可能，在我记忆深处的那一枚戒指，它并不是毫无作用的，那些愚蠢又快乐的瞬间，可能也是托他的福吧。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影片，叫做《风雨哈佛路》。它讲述的呢，是一个女生如何冲破自己原生家庭的障碍，最后凭借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叫丽丝，她出生在美国的一个贫民窟里。 从小呢就承受着家庭的千疮百孔，父母拿着救济的钱去吸毒酗酒，不顾两个女儿的死活。父亲进入了收容所，贫穷的丽丝呢也就需要出去乞讨，和一些朋友流浪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活的苦难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随着慢慢的成长，我们的女主人公丽丝也知道，只有读书才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她呢，也用最真诚的态度感动了高中的校长，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然后丽丝在慢慢的求学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高中四年的课程。她尝试申请各类的奖学金，只有纽约时报的全额奖学金才能够让她念完大学。于是呢，她也非常的努力，并申请到了这份奖学金。在影片的最后呢，也是他迈着自信的脚步走进了哈佛的学堂。这是一部非常非常简单的电影，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只是将丽莎的故事娓娓道来。因为时间的限制，电影中呢没有过多的描述刻苦学习的画面，但是其实在他的自传中呢有很多这样的情节，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根据他的自传和这部电影一起欣赏。他在自传中描述，他在家中其实就已经读完了一本百科全书。在他的高中学习生涯中呢，每天也只睡2到3个小时，没日没夜的读书，大部分都是在地铁的路上睡觉，剩下的时间呢用来打工和学习，一边洗盘子一边看墙上贴着的知识点，这种学习的毅力真的是令人望尘莫及。而且他也确实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了免费去名校参观的机会。后来呢，他决心考哈佛，结果他又做到了，并且获得了1996年《纽约时报》每年12000元的奖学金。在毕业典礼上，记者对他采访，说：“你有如此的成就是怎样做到的？”他说：“我为什么做不到？我的父母教会了我可能。”记者于是又问他：“你有为你的过去感到可怜吗？就比如说在地铁上睡觉，在垃圾桶旁边吃饭之类的。”他也是笑笑地说道：“我为什么要觉得可怜呢？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甚至要感谢他，他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往前走，因为我没有退路，我只能不停地努力地向前走。”也有人问他怎样看待自己的母亲，他也是非常真诚地说：“我一直都爱着我的母亲，无论如何我一直都爱着她，尽管有时候她自己都忘记了，但是我真的一直都深爱着她。自始至终，她并不是不想成为一个好母亲，只是无力给予。”最后当记者提问他说：“如果可能，你将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我家庭的完整。”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莫名的开始共情了。我经常会想，如果是自己拥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怕是会埋怨命运的不公，或者会非常的讨厌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们的女主角却是感谢她的父母，她甚至愿意放弃一切来换取自己家庭的完整。讨厌世道不公平的人，生活在憎恶当中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去感恩那些本身本来已经尽心尽力的父母，也不曾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命运的掌舵者。这个真实存在的主人公拥有一对非常不称职的父母，但是他却始终都在感恩而并非抱怨。当所有的人都说不可能，他却坚信自己的信念。 拥有悲惨的成长经历，却从来不会向命运低头。我想，一个没有看过世间苍凉的人不算是成熟，一个了解了世间苍凉却依然愿意以善良作为标准的人才是命运的主宰者。影片中的女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即使是生于绝望，但是依旧心怀梦想强大自己，所以她也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人生。OK， 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这几部作品呢，也都是带给了我很多很美好的阅读和观影体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阅读和观看的时候，这份美好也能够打动到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